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苏玉平啊，我又回来了啊。在经过几乎快要一年的没有这个更新之后啊，我决定再来帮大家继续啊，我们讲的这些啊故事啊，知识性的一些知累积的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啊，一些主题啊。那我也解释一下过去这一年我做了些什么啊。大家知道我现在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啊，在加勒比海的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啊，这个我们住这里的大使馆服务啊，这个是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它是在东加勒比海啊迎风向风群岛的一个小国啊，一个岛屿，有其实有32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家哦。那之前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哦，那1979年正式的独立哦，那我们是1981年跟这个圣文森建交，到现在也42、43年了哦。它一直是我们非常坚实的这个外交的友邦哦，那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不敢说100%这个1000了哦，但是啊我们跟他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坚定的哦，那他也是很坚定的跟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站在一起哦，在各个国际场合都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哦。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网络上都看得到哦。那我也当然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讲太多哦，因为这个有着老共的压力哦，我们这个在这里也是，我们所有驻外人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你说啥时候会像诺鲁啊，像尼加拉瓜这种哦，我们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就是哦，在这个岗位上就做好能做的事情啊，这个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外交啊、处境啊，这个尽最丰这个尽最大的力量哦。那所以呢，这个工作上比较忙啊，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每天来跟大家更新。不过呢，其实哦，这个其实各种学习也是并不间断的哦。在这段期间呢，在去年到现在大概一年的时间哦，我也出版了2本，其实有4本书已经写好了哦，但是其中出了2本啊，这个出版社速度没那么快哦。出版的第一个叫做《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哦。这个中国武警哦，是这个中共的这个等于第二线的第二支武装哦，除了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哦，一样是由这个中共的中央军委哦，他们所控制的哦，武警跟海警，海警呢、啊，之前呢、啊，在2018年前呢、啊，其实不属于武警，是属于中国海洋局海监啊，这是中国海监总队啊，但是他在2018年之后呢。把整个中国海警呢、啊、归属于哦武警总部哦走管辖，变成这个除了各地的武警总队之外，还有武警机动总队之外，第三支就是中国海警总队哦，所以对这个武警还有这个海警的这个整个归属啊、哦，还有这个他们之间的历史啊，跟现在的功能，以及他在东海、钓鱼台、南海这个哦。各个岛礁上的各种动作哈，我这个写了一本很详尽的书哈，在已经出版的哦，大家可以在这个博客来啊搜寻苏玉平三个字啊，你就可以买到我这本啊《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的书。那另外呢，我也写了一本哦，也是出版的，叫做《从啊蒙古人全史：从东虎到现代蒙古国》。因为大家知道我2009年曾经派驻到蒙古去啊，所以对蒙古人的历史啊、蒙古人的文化习俗等等啊，我都是非常有第一手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它是个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民族哦、啊，尤其是它其实从这个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已经存在，而且它比汉民族的历史更为悠久。而且呢，我们都说，哎呀，这个以前汉族人都说，就北方就是野蛮人，其实没有这回事哦，他们才不是野蛮人呢。他们哎，这稍、哦，好哦，刚刚我的手机响了、哦，我就去大使馆一趟啊，哈哈，因为有公务发生。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啊，一样是公务发生就要马上去哦。好了，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蒙古人全史》这本书哦，因为我去过蒙古啊，生活了几年啊，然后一直对蒙古 都有一些很强烈的这个感情啊。那所以呢，也之后研究了一些中亚的游牧民族历史哦，那就是对于整个长城以北的地域啊，这个整个区域的民族啊、演进啊、这整并啊、各个帝国、游牧帝国的成立等等啊，都有很多的兴趣跟认识。之后啊，那把一些哦自己做的笔记啊，也就是集结成书啊，那写出来这本。之前我就写过关于突厥人的历史哦，还有这个俄罗斯人的历史哦，这个都是还有阿富汗哦，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的历史的一部分哦。那但是最重要的哦，就是蒙古人哦，这个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还有四大汗国哦，这个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啊，还有这个窝阔台汗国等等哦，还有大元朝。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贝蒙古里卡哦，就是蒙古人的和平，整个这个大帝国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其实一直到这个20世纪哦，甚至21世纪哦，这个蒙古人的在中亚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无远佛界。大家不要看他哦，最后哦好像变成一个小这个蒙古国哦，虽然这个。土地面积很大，但是它其实300万人口而已哦。但是在这个之外，在中国的内蒙古哦，它蒙古人就600万人以上。然后在还有其他中国的其他省份也有蒙古人，还有在俄罗斯境内的哦，蒙古裔的，包括布里亚特蒙古、布里亚特图瓦哦，还有这个在欧洲的这个伏尔河旁边的这个哈里马克。卡尔梅克、共和国啊，也都是蒙古人的族裔，甚至啊，阿富汗境内也有蒙古人的族裔啊，还有很多周边的国家里面也有很多蒙古人的这个族裔啊，像今天哈萨克啊，这个乌兹别克这些中亚这些，它是蒙古跟突厥人哦这个的混合的文化跟民族了哦。好，那所以呢，我之后也会把这个蒙古人全史这个分章节哦的把跟帮大家等于是把书读出来啊，大家就算不去买啊，也可以可以分享，我跟大家分享这里面的内容。那之后呢，在写完蒙古人的历史之后啊，我就这个改写啊，这个做中国研究了哦。那首先第一本书啊，因为我在2003年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已经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大解构哦的一本书哦。那已经是2002年的时候的事情了。那我在去年哦，在写了一本更新版的《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哦，《中国武警》《中国海警》的书。那接下来呢，在去年底啊，其实去年底已经写好了另外一本，就是《中国海上力量全集》，包括它的海军、海警、海事局、海巡。哦，跟海上民兵等等的武装力量哦，我这本书其实都已经写好，现在正在列印中啊，在这个出版印刷厂在印了哦，马上就可以面试哦。然后还有另外一本书哦，叫做这个我的叫啥名字啊？就是写中国这个火箭军的哦，这本书的名字呢，我跟更详细的，我把这书名打开。哦，我这本书的最后叫做《星际探索：中国航天事业与火箭军》。哦，这本就是写这个中国，它从这个两弹一星哦，到最后这个到今天呢、啊，各种长征火箭呢、啊，到它的哦，大家有听过天宫太空站哦，还有这个它的嫦娥系列哦，玉兔、月球车这个。嫦娥系列是探月工程哦，探索月亮的工程，还有天问一号哦，天问一号是探索火星的工程哦。所以呢，整个中国航天事业啊，大家相信在这个今年2024年的时候、啊、已经可以看到几乎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无数的这个中国啊的酒泉啊，或者是文昌啊，或者是哦拿这个太原卫星发射站呢、啊，都不断的在发射太空这个火箭，哦，这其实有的是中国军方中国航天局的 手笔啊，也有一些是中国私人航天事业企业私营企业哦，他们也在发射火箭哦，跟这个部件这个火卫星的网络哦。那美国当然更不要说，大家都知道 SpaceX 啊、哦，太空探索公司啊、哦，就是 Elon Musk 啊、哦，这个 Tesla 的老板呢、哦、，Elon Musk 他的这个 SpaceX 的猎鹰火箭 Falcon 九型啊、哦，火箭跟这个把几只这个猎鹰火箭呢、啊、绑在一起的猎鹰重型火箭哦等等哦，还有美国，他除了这个 NASA 哦自己有的这个太空船之外啊，它很多哦，这个除了 SpaceX 之外啊，还有这个 ULA， 也就是波音跟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共组的 ULA 联合发射联盟，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发射火箭的一个私营企业哦。那也有这个 Amazon 的老板哦 ，Amazon 的老板他也有一个这个 Blue Origin 哦，蓝色起源公司也是哦，还有很多像什么 Firefly 啊，哦，像这个 Sierra Space 啦等等哦，很多美国的私营企业啊，也都在发射这个太空火箭，加入这个探月啊。今这个 Elon Musk 是要到火星建立，他在2030年前在火星建立100万地球人的殖民地哦，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哦。那我之后啊就会开始帮大家一一补上这些进度哦。其实我过去一年就都是在研究这些东西哦，也写出了好几本书哦。那之后我会继续去哦追踪啊、哦、这些这个人类的航天事业啊、哦，我们说的宇宙飞行哦，跟这个宇宙探索的事业啊、哦，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类啊，这个是在地球上的发展出来的智慧文明哦，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啊，很珍贵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至少在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证据说啊，这个外星的智慧文明已经来到这里跟我们接触。当然都有一些谣传啊，哦，说美国有这个什么 UFO 啊、UFO 啊，还有虏获很多这个不明飞行物的实体的太空船等等，但是我们真的都没有实际眼睛看到过哦。所以我们啊，对于这个人类对于太空探索是大家好像觉得这个跟我们没啥关系，我每天都吃不完，这个工作忙碌哦，为了生活而奔波啦，这个太空探索与我何故啊，与我何关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地球啊，这个地球啊被人类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可以感觉这几年的天气的气候啊已经越来越古怪了，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啊这个不热哦，这个本来很冷的地方哦开始变很热哦，那我们在这个比较热带的地方哎开始下雪冰雹等等啊，所以整个地球啊气候啊是不是很宜居了哦，开始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了哦。那如果有很多的意外哦，这种可以让地球一夕之间就不适合居住啊，比如说如果一旦呢地球偏离了太阳的轨道啊的运行的轨道啊，或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啊，就造成像这个恐龙这个灭绝的那个事件哦，那一样啊会造成人类就得要立刻的往太空去寻找另外一个家园哦，所以这种悲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哦。那有一些可以预测到的啊，比如说啊，现在人类所在的这个地球哦，是会在太阳系，大家知道太阳系吧？那太阳系呢之上啊，就是这个银河系。那银河系呢，其实银河系啊，将会在跟这个周边啊，银河系旁边有一个叫做仙女星座啊的一个星系啊，这个越来越靠近了哈。其实，在大概45亿年之后啊，这两个星系会撞击在一起啊，融合为一体啊。那这种会引发什么样的效应呢、啊？人类啊，自从那时候太阳系啊，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冲击，而这个整个运行的这个轨迹乱掉啊，都很难说哦。所以呢，好，就算我们不要说到45亿年前这个仙女星系跟这个银河系的合并啊，我们就讲到我们自己这个太阳系里面啊。太阳哦，你看它每天都发光发热，你知道吗？它就是把它的这个氢啊，跟这个氦啊，这个啊、哦，在燃烧核融合的反应。那这个核融合反应呢、啊，就会燃烧掉它的物质。它的物质不是永无穷无尽的、啊，虽然它 太阳本身已经占了太阳系的质量的 99.84%， 那么的多，但是有一天它还是会烧完的。所以呢，我们预计过大概在50亿年之后啊，太阳哦，这颗恒星它会把它的里面的这些核燃料啊全部烧完了哦。那烧完了会发生什么事？烧完了它就不再发光发热，它会变成一颗红巨星，就是它会长大成大概50倍哦，或者更大的那么大一颗星球。那这个红巨星呢，会由太阳变成了红巨星，会甚至把这个所谓的水星、金星跟地球所在的范围全部包进去，所以到时候地球就会被太阳给吞噬而毁灭了，那当然人就不可能居住了哦。那到时候呢，这个毁灭了之后呢，的太阳红巨星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超新星爆炸啊，或者是它就直接塌陷成一个白矮星啊，然后就变成再塌陷进去，就变成一个黑洞了哦。黑洞大家知道，它是吸收所有的质量，跟甚至连光的分子都没有办法逃脱它哦。像我们的银河系的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大的质量的黑洞哦。所以有一天要是太阳也塌陷成为一个黑洞的话，那人类你要是不赶快跑远一点的话，你也会被黑洞吸进去，到了一个有可能是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去也有可能到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去哦。所以呢，但是 anyway， 总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哦。所以人类终究有一天是得要到宇宙中去寻找新的家园，你现在不找，以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还是得要找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也许你觉得跟自己没啥相关的事，但是你如果去找到了这个加入这个行列啊，去太空探索，找到了新的家园，甚至在太空采矿有很多的小行星都是矿物啊，都是全部都是金属、金子的星球，甚至有一个有星球在海王星，它直接下的那个雨啊，就是钻石雨啊，就是这个碳分子啊，在这个大气中凝结，就下到表面，它就直接是钻石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到这样的探索，到这个小行星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有一个小行星带，里面有50万颗小行星，你只要在上面去拉出一颗星球去采了矿。每一颗星球我告诉你，它的价值都不少于100兆美金。所以呢，你好歹你在你看你在地球上为了争夺资源，国家要发生战争，还要再怎么抢夺，如果你这个人类可以到这个太空中去运用，可以获得这些资源的话，那人类还需要过着穷困的生活吗？不过当然了，到时候有钱出资人愿不愿意分享，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呢 anyway，这个宇宙啊是浩瀚无尽的那这个有很多还是需要探索的地方，尤其是其实在宇宙中有很多人类还未知的事情，你不要听谁说他是宇宙专家，他是物理专家，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现在人类的知识范围所无法解释的所以你不要说你是专家没有人能够说他是宇宙的专家，我们只有一直不断的累积知识，一直不断的去尝试去做实验大家看到这个太空站国际太空站或是中国天宫太空站，干嘛要弄个太空站在这个在轨道上呢？就是因为它可以从中去做一些科学实验，去了解一些在大气之外的宇宙空间中微重力的状态下，可以有一些哪些的这个物理规则是会完全跟地球上这有重力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你晚上在看着星空，看着月球看着银河系看着其他各个星系、天狼星等等，你会知道这个宇宙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有越来越多的太空这个发射任务太多的卫星，有很多太空船，还有未来的这个火星居住的可能性都已经是在眼前可以发生的事情了那我们要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多多了解状况，不要有一天你这个啥都不知道你就去了火星不行的，你要稍微知道你去了可以做什么，你去可以干什么，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有什么意义那这些都会未来有一天对我们这个 哦，很有帮助。好，就算你的工作啊，或者是你觉得你以后你也不可能去火星啊，那但是你要知道啊，有一天人类的这个地球就不能只局限在地球上，地球有一天终将毁灭哦，终将毁灭。那你必须要到宇宙中去寻找一个哦，人类的接续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条件哦，不管是其他的星系、其他的星云哦，都是可以，或是流浪的一个文明哦，这个开着这个巨大太空船，人类不能在地球上就这样子消失哦，这也是我的信念之一哦。那有未来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哦，以前没注意过啊，后来发现的简直是太好玩了。好了，那今天呢，我想大家就先讲到这里哦，那我之后就开始来为大家读我的一些著作的一些章节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啊，有空也去买个书呗，我不强迫啦，现在都没什么人在买书了哦，那就算不买书，我也希望把这些知识啊，聊给大家知道哦，那也蛮有意思的哦。好啦，那今天就先在这里了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等一下。